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我们今天会进到那个监狱书信里面的第二卷，腓立比书。在腓立比书开始，我想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就是说前面看见这边这个照片哈，这个是腓立比书，这是腓立比城的一个遗址，现在我们看见。哦，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把灯关掉，可能看需要dim一下哦。开另外一个小灯，是另外一个，这样会比较好一点。OK， 好，这样子好。好，这个是腓立比书的腓立比城的一个遗迹，可以看见这边有一个 theater 的一个 stadium。你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以为看见这边是一些房子，但是你若是再仔细看的话，这些是房子的一些根基，上面都没有房子了。那这个呢，就是腓立比城，这个时候的遗迹，现在仍然坐落在希腊的国家那个境内哈。那我们现在看一看整个腓立比，附近的，就是说整个地理环境、整个地理位置。我们现在进到保罗新约的书信当中的时候，我们已经从耶路撒冷在这地方，这是以色列死海。我们看见现在整个那个福音的中心呢，已经从透过这个，他不是说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其实主耶稣过世没多久，大概将近20年内的时间的时候，这个福音就已经传到很远的地方，甚至已经到了这个整个亚洲，然后现在要跨到非洲，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腓立比书。它是腓立比是欧洲的所建立的，保罗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那我们再把这个地区哈，白框框的一个地方，我们再放大。这个是一个地形图，所以高的地方呢，高山的地方是比较深色的、褐色的，那平原呢是绿色的。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的可以分辨。那在整个腓立比这个叫腓立比地方呢，大概是在这里，等于是在这个地图的中心哈。是在当时的罗马的这个帝国当中呢，我们看见一些主要的一些重要的城市哈，这个在意大利，这个是意大利那个靴子的最后一个角，罗马差不多几乎在这里，但是整个这个罗马当时在保罗的时代已经是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整个的政治中心哈是。在整个政治中心是在罗马，几乎整个地中海这个附近啊，就所有地中海这附近这一圈的土地都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呢，罗马帝国它的军队如果要从这个地方呢跨到这个欧洲，从这个欧洲经过马其顿这个地方到亚洲的话，它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腓立比它处在一个枢纽的位置，它北边有山，很高的山，南边有海，所以不太容易过去。只有在腓立比在刚好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小的通道，它可以这样过去，从几个主要的城市，这个是因为中文没有翻译哈。另外我们圣经上面我们知道的铁萨罗尼加还有腓立比就在这个地方，其实铁萨罗尼加也是当中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城，它是个海港，然后腓立比呢是在处在这个地方。最后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这边有一个博斯普斯海峡，地图很小可能看不清楚，这边是达达尼尔海峡，就是这两个海峡就分别了亚洲跟欧洲。那现在都是在土耳其的境内，那土耳其现在呢，他们这个国差不多就是在，只有现在全世界只有一个城市哈，现在它以前叫做拜占庭，现在叫做伊斯坦堡。伊斯坦堡呢，它这个城市是横跨亚洲跟欧洲的一个城市。那在这个博斯普斯海峡呢，我们有这个桥可以这样过去，等于说你可以就站在那个桥的中间，有一个地方的话，你就可以两个脚，一脚横跨亚洲，一脚横跨欧洲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而且呢，你可以看出来在战略上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罗马一直要到这个拜占庭，然后透过这个拜占庭一直到亚洲，甚至到下面的那个巴勒斯坦、犹太都是很重要的地方。所以他们罗马当时就建了一条路哈，就是他们只要坐船短短的一段，从这个地方哈叫 Brundisi 一直到 Diracinium， 然后之后呢他们就有一条路，这条路呢现在还有一些遗迹可以看得见。然后这条路的名字叫做 Via Ignatia， 就是罗马帝国横跨马其顿的一个道路。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有提到16章第12节，他说从尼亚波利来到菲利比，就是马其顿这地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就是尼亚波利。我们看见这个是尼亚波利，就是他从尼亚波利来到马其来到菲利比，这个地方呢是罗马住房城的第一个城。从尼亚波利到菲利比是个，这个尼亚波利是个海港，到菲利比差不多大概只有7到8个 mile， 所以走路大概一天半天的时间就可以达到。所以保罗呢他就来到第一个这个城。其实讲到菲利比这个城呢，是当时这个地方刚按错了一个钮。这个地方就是马其顿，大概是马其顿当时古代马其顿，所以当时菲利比呢，菲利比是由马其顿的王菲利而得名就他在当差不多350几年 BC 的时候，纪元前356年左右的时候，他把这个城攻下来，他就看见这个城的战略地位，所以他把这个城呢命名，他叫由他而名，就叫 Philippi， 就是所以说从 Philip 过来变成 Philippi。 那讲到这个马其顿王菲利他有一个很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做王的时候，就有一天他国家里面就有一个人养马的，就是很会养马，他就拿了一只，就有一只马，就全身这个毛是黑色的，但是呢在他两个眉毛，在眉毛中间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星星，他就拿呢把这匹马要带到这个王面前，要送给这个王。然后这王看了心里也很高兴，他就把所有他的臣仆就聚集到那个驯马场去。结果呢他的那个皇宫里面的所有那些驯马师想要来驯服这一匹马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这个马驯服，因为那个马真的是全身黑色的毛，它这个马的名字叫做牛头英文叫做 Bucephalus， 就是翻译出来的话就是一个 ox head。 所以它那个马呢虽然是一只马，它那个头呢长起来像一只公牛的头，它是非常有个性的。所以后来这个菲利王呢就是说，既然没有一个人能够骑上这匹马，这个马留在我的皇宫当中也是没有用的，就要把它退回去。结果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大概那个时候大概是 teenager early teen 的12到13岁，他就跟他说能不能让我来试试骑这一匹马。他的父亲开始有一些犹豫，就想说宫廷里面这么多的驯马师都是 professional 的，他没有办法驯服，但是呢你怎么能够驯服，所以他的父亲很担心。但是后来他这个儿子再三的要求，他父亲就终于答应了。那结果他这个儿子呢就在观察他们这些驯马师驯马的时候呢，就发觉这只马好像会怕他的影子。那另外呢这些驯马师要去驯马的时候呢，好像就是以一个就是一个 dominate 的一个力量，就是说想要用他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意志去 overcome 那个马的意志。那结果呢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呢他就过去了之后，他就跟那只马说很温和的话，说鼓励的话，然后呢牵着那个马把他这个方向呢对向面向这个太阳，所以他地上就没有他的影子。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一跨上去，这个马开始的时候呢虽然有一点惊吓，但是呢他就坚持到最后，这个马就被他这样子驯服了。就他回来的时候，全部的人全部都拍掌，他的父亲也跟他说的这一句话，就是说Macedon is too small for your ambition， 就是马其顿来对你来说呢这是太小的一个国家。那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猜得出来，他这个菲利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对，是亚历山大。这个就是后来征服所有欧亚甚至到非洲，建立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帝国，就是亚历山大。这个菲利比所以菲利比是亚历山大的父亲所建立的一个城。然后这个希腊呢，他最后他 他这个事情大概没过了大概五年到七年左右的时间，他的父亲就被在一个一每年祭祀的一个大典当中，被他的一个贴身的一个保镖，因为一些小事情心里生了嫉妒，就把他父亲腓力把他杀死了。就在那个时候，亚历山大差不多十八岁左右的时候，就登上了马其顿的皇位。之后呢，他又征服了希腊。希腊当时马其顿跟希腊马其顿在上面，希腊在这个下面。他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又征服了，就是又掌控了希腊。最后这个希腊呢，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那个从西而来的公山羊，他真的是从脚不沾尘，然后这边到处跑，然后碰到这个双脚的公绵羊，双脚的那个绵羊的时候，就是代表波斯跟马代帝国。他这样子抵触那个波斯帝国，没有办法抵挡他任何的力量。这个所以这个希腊帝国呢，就是在但以理书当中所说的那个从西而来的公山羊啊。这个是腓立比书当中的一些的这个整个城的一些历史啊。那我们再看见，我想啊，这样大家要开一点灯，还是觉得这样子可以比较好？这样可以哈、啊。好，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是第一次这个腓立比进到这个路加的形容记录当中。我念给大家听啊，第十六章第六节，就是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到了美西亚的海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哈。这边停顿一下，这边是这个是路加写的哈。从这边开始，路加所有讲到的，他都是讲他们，但是从这边开始呢，路加就换了口气，变成我们，所以可以从这边看知道哈。路加医生路加在。保罗第二次的旅跟那个希拉的步道旅行当中，是在特罗亚的时候加入他们的团队，然后一起行走，然后于是从特罗亚开船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地方的头一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集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注意这个等一下我会提到，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你们对你们传说教导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鬼当时就出来了。讲到这边哈，他被巫鬼所缚，其实在原文的里面，或者是有些英文的版本里面哈，它是叫做一个 spirit of python，就是一个蟒蛇的一个灵哈。记得好几年以前那个Pastor David Kenneth Tracy， 他在里面跟我们分享这个灵粮特会的时候，他有提到这一段神经哈。他讲到这个 spirit of 这个就是 spirit of python， 他被巫鬼所缚。那 spirit of python 呢，他讲的是什么？就好那个蟒蛇呢，要把这个人要吃他的猎物的时候呢，他都是把那个人这样子缠起来，然后慢慢的缠。缠到最后呢，他就窒息而死，所以整个过程呢是很慢的。那就像这个巫鬼这个使女哈，她就是一天到就是跟在保罗跟他的那个 的跟希拉后面还有路加就跟他们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啊，对你们说传道传说救人的道。等于是就像我们现在好像很多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呢都是一点一点的加上来的，到最后你到了一个 point 就说窒息了，那个时候呢你想要挣脱他那个捆绑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保罗当时呢就认清了这一点，当时这个很使女很烦的时候就跟他说，你们就从他身上出来吧。之后这个使女呢就没有办法再帮他们说这个预言的事，结果他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呢保罗就坐了监狱啊。那我们再看到啊，再把当时保罗就是我们刚刚使徒行传十六章所念到的，就是保罗跟希拉宣教之旅，这是他们保罗第二次出来做宣教之旅。他们是从安提亚教会之后然后到了这个加拉太地方的教会啊，经过这些他们所建立的一些城市，建立所城市所教过教会，然后这边他们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从这边呢刚刚我们提到就他越过佛吕加加拉太来到比推尼的边界，然后在这个比推尼的边界的时候呢，耶稣的灵不准他们往比推尼去，然后呢他们就越过美西亚来到特罗亚，特罗亚就是一个海港，就在这个地方路加加入他们保罗的团队，也在这个地方保罗夜间看到异象，然后他看到异象之后马上他就往前行，就坐了船到萨摩特拉，然后到尼亚波里，然后到了腓立比。这个是保罗到腓立比，就是从等于是福音，就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从亚洲一直跨过了这个到了欧洲哈、啊。之后他们就顺着当时的罗马那个横跨，当时那个大料叫 Via Natia， 就是顺着那条路到了铁萨罗尼加，然后到了比利亚。比利亚当时并没有在那个路的旁边，就是那个路倒没有经过，但是也在附近。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铁萨罗尼加的人呢他们非常的凶恶，保罗第一个安息日去那边讲道的时候大家听得很高兴，然后第二个安息日圣经里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说合成的人都来了，结果那个时候犹太人就起了嫉妒，他们就聚了一些匪类，然后要把保罗追赶出去，然后他们马上就逃到比利亚去。就到了比利亚呢，圣经上面也提到，就是说比利亚的人咸于铁萨罗尼加的人，他们听了这个道之后就天天在讨论。那结果铁萨罗尼加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听到了保罗他们在希拉在比利亚，他又送了人过去要追赶他们，就保罗这个时候呢他就先离开他的团队，跟着腓立比的弟兄，当时一个弟兄到了雅典，他在雅典看见那些很多到处都是很多的假神，最后还被请到那个雅略巴谷去跟那些他们那些哲学那些哲士啊，然后跟他们讲说这个新的道理啊，但是听的信的不多，但是他是还是有几个在雅典信了主啊，然后到了最后从雅典他就到了哥林多，他就在雅典这边的时候呢，他就差人写信去跟叫提摩太还有希拉，叫他们赶快来跟他会合，后来他们在哥林多哈、啊，就在哥林多的时候，神在夜间也跟他显现说，你要放胆讲，不要怕。就保罗就在哥林多就待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最后他第二次宣教之旅回来的时候呢，他是经过以弗所，然后再从以弗所回到该撒利亚，回到耶路撒冷跟那些使徒报告他在福音在这个布道过程当中所的见证，最后又回到了安提亚。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上一次结束的以弗所书，就是在保罗跟希拉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个过程，经过以弗所，保罗看见以弗所城的那个规模之后，所以他定义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要回到以弗所，所以这个是以弗所是第三次。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是一个腓立比城遗迹的卫星照片，因为我们刚刚所看见那个图哈，是一个就是算是人工把这个地形图把它画出来的，但是这个呢如果你是坐在飞机上面或是坐高一点的看的话，是整个腓立比那个城附近的一个卫星照片哈。那腓立比的城墙 现在已经不存在，但是根据他们挖掘出来的考古，大概是腓立比城这个样子哈。所以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好像这个地方还可以看见，大致看见一下当时古城墙的那个一个遗迹哈。然后等我们要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三节说到哈，当安息日我们出城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当时讲道的地方。这边上面那条河呢很小，在卫星地图上面看不见，但是你现在似乎可以看见这边有一个绿绿的哈，这一条下来，因为在河边的话就会有树。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哈，腓立比城的遗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把它放大。现在在当这个地方呢，这是一个剧院，当时就是马其顿的腓立在的时候他所盖的一个剧院，到现在仍然存留的在。那腓立比这个地方呢，跟很多一些其他的地方它的不同之处，就是它虽然在当时保罗跟耶稣的时代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而且之后到了第五、第六世纪的时候，仍然是非常有人居住的一个城市。但是呢，新的非就是当这个中间经过战乱之后重建，然后又经过回教徒的一些势力，然后经过到现在，当时他们说，据说当时保罗他所去到的那个地方，他们现在所保存的那个样式，就是并还是跟当时保罗所拜访那个腓立比城的样式几乎是差不多的。不像有些城，譬如说讲到耶路撒冷，虽然也是经过很多的战乱，有几次的重建，但他们重建的时候呢，都是重建在原来的上面。所以现在耶路撒冷你要去的时候，你要看到当时的这个耶稣时代的一些地方的时候，有时候呢你要一直挖挖挖挖到下面哈，或是说在很多的民宅的居住的地方，有时候他们那个下面你要是真的挖的话，就可以挖到当时的一些历史上面当中的一些遗迹哈。但是在腓立比这个城当中，他所现在所保存的跟当时保罗时代他们所经历的大致上还是非常类似。但是中间呢，经过因为罗马帝国是在康斯坦丁的时候全部变成的国教呢，就变成了基督教。所以当时康斯坦丁的母亲呢，还有在那个时候他们在很多的地方，就是特别是在跟耶稣啊还有使徒啊他们所经过的地方，都会盖上一些教堂。所以这些呢，就是你可以看见这一二三四都是一些教堂，但是这些教堂呢不是当时保罗所建立的在腓立比的教堂，而是后来他们在原来的在那个城里面，他们这些这个罗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君王，他们在这边盖，或是说盖了一些这个教堂啊。那另外我想要唯一要跟大家所提出来的一点啊，就是说这个第六这个地方，他们叫做保罗被囚的这个监狱，这是他们当地人他们一直在传说当中，这个就是保罗所被囚的监狱哈。这个照片呢，就是我刚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张照片。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看见这个 theater 这个剧院。在卫星照片当中呢，同样的一个角度，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这个腓立比城，现在腓立比城的遗迹啊。城外河边吕底亚受洗的地方是有一条这个小河，这个河很小，所以你在很高的地方就看不见。在旁边呢，他们在河边有为这个吕底亚建了一个教堂，然后来纪念这个教堂呢。你可以看见是个八角的，在里面它叫做 Baptistry of St. Lydia。 如果你去 Google 查一下的话，你可以找到，你可以它有很多介绍这个地方，另外甚至里面的一些照片我就 copy 了两张。它里面其实是一个八角亭，里面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就是说我们进去之后有很多椅子，有一个讲台，而是呢，它就是一个八角的，有八个柱子哈，可以看见这个是天花板上面，他们都是用一些雕花的这个玻璃呢，就是把很多就是圣经里面的，或是这个当时吕底亚在使徒行传这边所说的一些故事，他们就把它在这个雕花的这个 stained glass 上面哈，他们说成一个故事哈。 这个就是。那另外呢，讲到这个吕底亚是什么人呢？说有一个十四节里面，可能刚刚大家没有注意到哈，他就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他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十四节啊，推雅推拉其实是在土耳其，现在目前土耳其是这个城，是 number four， 是也是启示录七个教会之一哈。所以一看当时的吕底亚呢，他其实是从这个推雅推拉来的，然后他到了腓立比，他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啊。那讲到吕底亚，我想吕底亚呢，他一定是一个 business woman 哈，她一定家里面非常非常的，算是当时来说的话，非常的富有哈。她甚至强留保罗在她的家里面去住。我们另外再讲到这个地方，就是保罗跟希拉被囚的监狱，刚那个地图上面的 number six 啊，现在仍然在这个地方。他说使女的那个，我们接下去刚刚所念的圣经哈，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九节，使女的主人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然后这些众人就一同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到了他们的衣裳，脱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他们，打了许多棍，使他们下打了许多棍，使将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禁足严严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监内，两脚上了木狗。
就是在这个监狱里面，保罗跟希拉在午夜的时候就开始唱诗歌。虽然当时的情形是这么样的，我们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一定是伤心懊恼又沮丧，但是保罗跟希拉呢，他们却在那个情况之下，然后就唱诗歌，然后敬拜赞美神。那就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开始做工了。我们上以佛所书也讲到的时候，我们不是要随时你要用诗章灵歌颂词来赞美神，那就是保罗他不仅是说他自己也做到了，这个是另外呢。其实如果你用 Google Map Street View 你可以看得见旁边那条路呢，你可以到 Google Map 里面去，你一 Street View 一下的时候呢，他这个当时这个保罗跟希拉所监禁的这个地方呢，他们仍然在这里哈。所以这就是大概是讲到哈，我们讲到腓立比，你可以把灯打开了，好，行。我们讲到腓立比的一些地理的位置啊，
因为那个冷气关小一点，
好冷，
好冷，快要去。Alex 能不能调一下？因为刚刚我看到好像有刚进来的时候可能是有人觉得热，我刚看到后来那个里面有一些教会里面的同工在后面调了一下，可能现在一调的时候变冷了。好，那我们现在刚刚讲到腓立比，我们把那个腓立比的一些就是碰讲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讲到人事实地。那我们这个那个地方呢，大概时间呢，然后另外地方呢，我们大致介绍一下。两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在保，我想讲到腓立比的时候哈，如果我们能够把保罗这个人能够知道一下，对我们整个对腓立比书在保罗的书信当中里面所处的地位哈，也可以一下大致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保罗生平的记事哈。这个是从年代 AD 从五，这可能再关一下，好了，马上就会再开一个灯哈，对不起，好，这样可以。这个年代呢是这样子，我分成从这样一个横的过来，然后再接下去，然后一直到54，再接下去到62，到62 AD， 然后差不多69年左右。那据圣经里面就是说，在天主教当中一些比较传统的说法，保罗呢大概是在公元差不多第五年的时候出生之后，我们可以中间这些年代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所以这个这边的话呢，我的年代是比较 compact， 在这个地图上，如果在这个表上面你要读的话， 然后到后面呢，因为事情比较多，我大概就一年有一个格子。那像这个图表呢，在那个教会的网站上面应该会有哈，所以可以不用照相，因为去 download 下来就可以了哈。在这个地方，大概有三年半左右的时间哈，是耶稣的服事。那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差不多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一讲到就有3000人的信主，到最后他们就是变成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耶路撒冷被建立。然后呢，他们到斯提凡的寻道之后，整个那个信徒就从被迫害，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呢就散出去，到各个城市去，所以教会被分在犹大和撒玛利亚的各处。斯提凡被寻道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他也是站在当中，虽然没有很积极的参与，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是为什么，被他们那些人拿石头砸他们的看守衣服的。所以保罗斯提凡寻道的时候，保罗也是在那个迫害的人群当中。然后他甚至到了领了那个在耶路撒冷领的大祭司的那个位的那个命令，要去大马色去抓那些信徒，把他们下在监里啊。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在这个上面哈，这个年代阿拉伯数字是讲的是 AD， 那个蓝色的数字算是中文的数目哈，是讲的保罗的年纪。所以你可以看大致哈，这些年代呢，这些这个次序哈，现在仍然会有一些出入，但是呢，大致上面就是适量这样的一个次序，可能会有一些，有的人会有一些学者会有这个争论说，哦，这不是在这个五十年，而是在五十几年其他的，但是呢，大致上面就是我们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保罗在他整个这个写书信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次序嘛。那另外，之后。那巴拉巴呢，就在这个时候往大树找到保罗，之后他们就在这个安提阿的教会里面一起服侍，之后他们就禁食祷告，圣灵就跟他们说，你要差派巴拉巴跟保罗去为我做宣去做宣教。所以他们这一段时间呢，这一段这个布拉他们是第一次巴拿巴跟扫罗宣教，之后他们有一个耶路撒冷公会，就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些人就在回来了之后就争论，那这些外邦人信了主了，那是不是仍然像我们犹太人一样能够要守这些规矩呢？那后来他们说，开会的结果说他们不需要，只要禁戒那个吃偶像，然后禁戒那个不吃血，然后禁戒杀人奸淫，然后不吃那个祭偶像的物，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也他们说那些割礼啊，那些守节期，他们根本就是那些信主的外邦人，他们就不需要去遵守了。之后他们就保罗到了第二次的宣教之旅，那当中有一段大段的时间呢，保罗是在哥林多。之后第三次接着保罗跟在第三次的布道旅行中间这段时间呢是在以弗所，之后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被抓起来，然后在公会面前审问。之后呢，他们在这边有两年的时间之后，他爸就到了这个被监禁在罗马。那监禁在罗马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所他讲写的这个，另外在后面啊有写，这个是保罗这个时候写加拉太书、铁撒罗尼加前书、后书、哥林多前书、后书，写罗马书。然后在罗马被监禁的时候呢，他这边写了腓利门，跟我们说的以弗所，另外还有哥罗西，另外还有腓立比跟提摩太前后书。之后呢，他被释放出来了一阵子，之后又第二次被监禁，最后被监禁的时候他写了提摩太后书，没多久之后呢他就寻道。那据说呢，他是被 头砍掉了，然后或是说挂十字架上面被头砍掉了。那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他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如今已经被交奠了，就说我已经末了已经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呢，你可以看见保罗那个时候他自己也知道，就他生命结束的时候要到了。那在保罗在新约里面当中呢，我们知道有27卷书，里面有13卷书信哈，都是保罗写的。那在新约当中呢，他安排这个书卷的次序呢，我们不知道他好像是follow 一个逻辑哈，就是从书信，他是先写给是教会的书信，然后是个人的书信， 篇幅最多的在前面，然后越来越少，然后篇幅最少的在后面，就好像说是罗林林加佛哈，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篇幅都是比较多，然后加拉太书、以弗所书，然后腓西帖帖提提多哈，腓立比书、哥罗西书、铁萨罗尼迦前后书提提多哈，后面叫后面三卷书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都是个人的书信，他们是这样的安排哈。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按照这个次序读下来的时候，你真的是有一些会错乱的地方，但是呢也希望这个表格把这些次序写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参考的时候，你大概会有一些一些另外的一些看见哈。比如说在我们知道哈，保罗跟巴拿巴他在这个第一次旅行布道完了之后，他们要再去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为着约翰马可他们起了争议。巴拿巴要带约翰马可，但是保罗呢认为他第一次就在那个地方就半途脱队，所以说就是为了这个样子，保罗跟巴拿巴起了争议，最后分道而行。但他们这个中间这个纷争到最后有没有和好呢？圣经上没有直接的记述，但是到了哥罗西书哈，也就是在保罗坐监的这一段时候，哥罗西书呢，它里面有提到了这样子一句话说哈，他说，就说我们，反正就在哥罗西书哦，他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这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啊，保罗交代。所以说你看见经过差不多这边十年到十二年的时间，当时保罗跟巴拿巴或是跟约翰马可中间那个过节，在这个十年当中他们已经和好了。到了哥罗西这个时候，保罗写信给这些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他就说论到这个马可，你们到那里去，你们就要接待他。所以这个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哈，就是说我们看到哈，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第一次耶路撒冷公会，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有提到的时候，他带了提多，虽然是个希腊人，他也没有为他受割礼。那结果到了第二次他带提摩太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到了那个加拉太，到了特比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把提摩太带着跟他一起去宣教，就是在第二次的时候。那他带提摩太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因为他父亲是希腊人，对，妈妈是犹太人，那所以呢他就为了提摩太，他就为了提摩太行了割礼，然后带着他去行，因为他为了要防止犹太人对他们有任何的一些批评。那结果就在这个样子的时候，加拉太那些地方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乘隙而起，就是说认为你看保罗这个时候他虽然带提多去耶路撒冷开会，并没有为他行割礼，那现在呢他把提摩太带走了，就为提摩太行割礼，那是不是保罗他的这个意念，他的相信改变了呢？结果那个时候就有人趁着这个戏进到加拉太的教会，就跟他们传一些你要守律法的割礼，你要守律法的一些，不仅是耶稣的这个，就是信了耶稣，然后你还要守一些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保罗知道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生气，马上就写了信给加拉太的教，他加拉太的那个弟兄姐妹，他问安完了之后，马上就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啊，加拉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所以你可以，所以保罗呢，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哈，其实他这边是有一个用意的，他是说我在，他自己也在罗马书里面所讲到过，我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我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不明白保罗这个背后的这些原因，他们借着保罗表面上面所看见的这些事情，他们就趁虚而入，要搅扰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也来 去行割礼守节期，然后吃这些不吃那些守那些人。 In addition to 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保罗这时候跟他们说，你们要是守这些的事情呢，就是随从了别的福音啊。所以这个另外我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较详细的一个版本啊，就是里面各个的细节都加进去了，我想我也附在这个网教会的网站上面哈，可以去，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那边参考 download 一下。好，那讲到这边哈，我们刚刚讲到今日书信是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写的，那他是怎么样到了罗马的监狱里面去呢？这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提到的，他是从耶路撒冷经到了该撒利亚，然后从那边该撒利亚呢其实待了蛮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监狱里面。他就在该撒利亚监狱的时候，他当时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那个光的时候，就有声音跟他说，我要差派你做外邦人的使者，而且你要在君王面前传福音。他就在该撒利亚的时候有碰到当时的那个当时的这个亚基帕王，在那边跟他传，跟亚基帕王那边讲福音的事情。最后到了罗马之后，整个御营全军的人他们都知道，都听到过福音哦。之后他们就说到了美拉，然后经过格尼土到了这个加奥，就是 Fair Haven。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保已经将快要冬天来了，保罗呢建议那个船主，就是说跟那个看守他的那个百夫长说，我们在这边过冬，但是呢那些船夫呢还有船上的人呢就说，我们还是现在好像这个气候可以允准，他们就想继续能够来到腓尼基去那边过冬，因为他们说腓尼基那个港口可能比较适合船过冬。没想到就是这么短短的一段距离，他们要去的时候就船一出去马上就起了大风暴，他们就在海上漂流了大概是14天左右，到了马耳他，是一个岛，他们问了岛上的土人才知道这个是马耳他岛。之后在那边住了3个月，就到了叙拉古。叙拉古其实英文叫做 Syracuse， 大家应该都 Syracuse 很熟悉的，在纽约 Upstate 那边有一个 Syracuse University， 这个是叙拉古，是 Syracuse。 然后到了利基翁，然后到了布丢利，最后从那边上去之后到了这个罗马。然后其实在整个行程过程当中，虽然是如果要直行的话，我想大概一个月之内可以到达，但是呢保罗这个旅程，他从耶路撒冷被监禁下来之后，就被这个罗马的巡抚关在撒加利亚这个地方将近有2年的时间。然后呢到了马耳他有三个月在那边过冬天，到最后到罗马他们被监禁的时候也有2年的时间。所以说保罗就是在罗马监禁的时候写了这个腓立比书，然后为着这个过程当中哈，最后很快的我马上就要进到腓立比书第一章了哈。腓立比教会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因为我们要是讲到这个你读这个时候呢，把那个腓立比教会人地食物你搞清楚了之后，读起来的时候呢，就好像哈，我们现在就是说你要是看这个看连续剧呢哈，很多事情，因为什么那么好看呢？因为有很多的细节加到里面去。那我们读，譬如说讲到这个 Ten Commandments 时候，我们读圣经哈，就好像这个十诫这个过程呢，出埃及呢，我们读完了之后呢，好像很快。但是你们要是就是说怕拍成电影呢，你里面加很多的细节哈。那你可以就说但是呢，你如果读完圣经了之后呢，你再去看那个摩西的出埃及那个十诫的电影了之后，你会有另外一层的领悟。那说不定你看完之后呢，你对圣经里面所叙述的那些事情会更深刻啊。所以说我这个读经的时候呢，我希望能够把这些人地食物呢，完完全全讲的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比较详细一点。那这样你下一次再讲到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就会记住哦，那个吕底亚那个地方受洗的地方，我们现在有个教会，你大家可以去。然后呢，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监狱，是保罗被压在监里面的，他就在半夜的时候在那边唱歌啊。然后结果这个就门就开了，他的铁链就松了。然后在腓立比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呢，最出名的就是一个吕底亚。 他可以说是欧洲第一个信徒。他和他的全家就听了保罗的福音之后就灵洗了。之后呢，而且这个吕底亚呢，在使徒行传就出现过一次。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里面最后问安的时候没有提到吕底亚这个名字，所以我们有可能就是猜测的话，他因为保罗第一次到腓立比跟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刚刚那个保罗的那个生平的叙述的话，中间大概相隔了10到12年的时间，所以腓立比的时候，如果保罗写腓立比书，要是吕底亚当时仍然在的话，我想保罗一定在最后问候的时候提到吕底亚的名字。但是呢，在腓立比书最后面，保罗就没有提到吕底亚这个人。我们或许猜测，所以说吕底亚可能那个时候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吕底亚已经不在世上，已经跟主同在。另外还有提到一个是以巴佛提，这个以巴佛提呢，可以说是腓立比教会里面所差派的一个宣教士。当保罗离开腓立比，就是其实保罗在腓立比大概只有三个安息日，或者到如果大概三个安息日到四个安息日的时间，到了帖撒罗尼迦之后，腓立比的教会马上就想到保罗他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差了人就送保罗所的供需，那个人就是以巴佛提。之后呢，罗马在他们听到这个罗马保罗到了罗马做监的时候呢，他们仍然是差了以巴佛提送了一些，带了一些他们所需用的，我想主要是金钱，到保罗那边去供他的需用。并且呢，这个以巴佛提不仅是带了钱去，他也在帮助保罗的日常生活上面帮他处理一些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弟兄。那甚至呢，以巴佛提在罗马的时候他生病了，甚至快要死掉，所以这封信腓立比书这封信好，后来他好了，是保罗很可能是差以巴佛提带了这封信送到腓立比书去。因为在后面当中有讲一道话，就在腓立比书当中的时候有提到，就说你们看到以巴佛提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真的是喜乐跟我一样，因为他说他留在我这边呢对我是非常的有帮助。但是呢，保罗跟腓立比的人说，要是你们看见他的话，我想你们会更高兴。因为要是我们教会里面差派一个宣教士出去，他在宣教的工厂上面几乎要死了，当他回来跟我们分享他在那边的故事的时候，我想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一定是会非常的高兴的。就像我们教会里面现在有四个是我们从我们当中长大的年轻人，都是年轻人了，他们现在就是在宣教的工厂上。然后牛牧师上礼拜也有提过有四个年轻人，他都还不到30岁，他们在全世界上，就是说有些地方，而且都不是在美国的本土，而是在亚洲或是非洲或是其他的地方做这些服事那是从我们教会差派来的。我想可能很多人也认识 KT 跟 Shine 就他上次有一次回来分享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心里面都很火热所以以巴佛提是腓立比教会里面的一个很忠心的一个弟兄。另外呢，还有两个姐妹叫友阿爹跟寻基督。他们这两个姐妹是在腓立比教会当中呢，保罗虽然都是我的同工，但是他们两个人就是合不来。那保罗就是说呢，你们最好能够帮助这两个姐妹在服事主的道上能够同心合意那想到这边的话，保罗他自己一定想到他跟巴拿巴当中的这些过节他跟巴拿巴也是有过节，但是保罗呢，经过这些时间的时候，我觉得他性格上面也被琢磨，然后呢，在主里面他自己也有成长，所以保罗的生命在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跟他当时跟巴拿巴，因为约翰马可分手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更成熟，他在主里面能够更被主所用另外还有格利勉呢。就是很快的提到，他并没有讲得很清楚的，并没有提到很，但是呢，这个格利勉这我们教会在非洲的那个多哥的那个灵粮堂的主任叫做 Clement， 他就是这个 Sam Clement， 同样的名字， 他在现在是多哥的那个上个礼拜有在可能三个礼拜以前那个主日即时新闻里面有一个 video 里面有提到他有在就是也说一些见证，就是刘牧师怎么样在非多哥呢带领他们的教会，然后所以好所以刚刚这前面哈这个是对腓立比书的介绍。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主题啊，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念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好不好，一同开始念。好，基督耶稣的仆人，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在常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辨明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这样见识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那这是腓立比书的第一段前面两段哈。在腓立比书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在第一章我们大概可以归纳成哈，保罗的问安，还有为腓立比圣徒的祷告。那保罗这个时候呢，他也说明了一下自己的处境，就刚刚我也提到，就是说我想我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就是保罗他在罗马监狱被罗马在罗马监狱里面的一些情形哈，他怎么样去到那里的，他在那边写了哪些的书信，然后呢另外最后呢第三段是保罗就是教导腓立比人要如何的行事为人哈。讲到这个问安哈，其实第一章前面的头两节就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保罗写的书信，但是他里面也提到提摩太，所以保罗当时坐监的时候，提摩太也跟他在一起。他写信给什么人呢？他说给腓立比的，给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还有诸位的监督和诸位的执事，然后。之后呢，他又把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归于你们。所以在短短的开头的两句话当中，他就把整个是什么人写信，什么人收信，然后呢，并且把从神那边来的问安哈，就这样很精简的就传达出去。那通常在我们中国人在写信的时候呢，最后都是说哦。把我们这个签名签在最后，但是呢在保罗这边写书信的时候很清楚的，他就开始就说哦，是保罗跟提摩太来问候在腓立比的众圣徒，还有监督，还有执事，把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的父神的平安来归于你们。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譬如说我们在弟兄姐妹在我们在问安的时候呢，我们每次小组聚集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我是觉得可以 follow 这样的一个 pattern。我们彼此来的时候呢，先是在主里面的问安，然后再开始我们就是主耶稣里面的各样的话语有什么样的交通啊。那我们再讲到就是 保罗为腓立比的信徒献上感谢哈，因为在腓立比的信徒整个腓立比书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它里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word，就是喜乐。喜乐这个字呢，在腓立比书的这个书信当中呢，出现了非常非常非常的多的次数。所以保罗呢，他想到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是充满了喜乐以及感恩哈。那我们也知道，在所有这些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当中，保罗也提到，除了腓立比教会，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教会，他们是保罗没有提的时候，他们甘心乐意的提供保罗金钱上面的援助，他们日常的所需。所以保罗，你可以看见，就好像是一个父母，保罗是一个大家长，他建立了这么多的教会，以弗所、腓立比，然后又是加拉太各众教会在哥林多，然后呢还有在铁萨罗尼加，又在比利亚，然后这么多的教会，就好像他真的是把他们从无变有，等于是这个教会是从保罗因着保罗而生下来的。所以保罗对的每一个教会呢，就好像我们是父母的哈，虽然你有各个不同的儿子，但是每儿女呢，虽然有不同的儿女，但是我想你每个儿女跟父母之间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如果只有一个小孩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体验到哈。我有三个儿子哈，那三个儿子也都会这样，但是呢，我们教会有最多的有七个，是不是七个儿女？那我想就是说，对每一个儿女呢，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但是你看保罗这边，他想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又有一种特别不同的一种情怀。然后他想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就想到的是一个喜乐。虽然他当时的情况是仍然在坐在监狱，罗马的监狱里面，但是呢，他想到腓立比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充满了感谢，充满了这个感恩，而且呢，不住的就是有喜乐从他心里面涌上来。他说，我只要想到你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感谢，我为你祷告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欢喜。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想到有时候保罗对一些其他的这个教会，像哥林多的教会，真的是那哥林多的教会，当他们写信去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里面是很多是充满了责备的话语。当保罗在写第二卷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他甚至提到说，我不知道你们还能不能接受我这个成为你这个使徒哈，因为我前面一封信把你们骂得那么惨，我现在这一封信在你们写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仍然在接纳我哈。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对腓立比的教会呢不是这样子，他想到的时候心里面就感谢，他为他们祈求的时候心里面就是充满了各样的喜乐哈。我想如果弟兄姐妹你们在教会里面，若是你们说想当小组长啊，或是说区牧，我想你们在也会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的时候碰到类似的这些情况。但是呢，保罗他在这个地方之后就告诉我们，你们越在这里呢哈，你要常常为他们祈求，祈求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要学习保罗，你要让那个喜乐的心，不要让现实的环境，保罗，不要让现实的环境影响你对那个教会的一个盼望，或是你对那个弟兄姊妹的盼望。有时候常常是一些安慰、积极、造就、劝勉的一些话，在人很多很低沉的时候呢，会带出很多的果效。昨天晚上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姐妹她就分享，她说她有一个姐妹，她因为家里面常常很多事情，她又是 single parent，他在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就没有时间每天的能够有固定的灵修祷告的时间。就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好的姐妹，就每天盯着他，早上八点还是八点半他还没有上班之前，就打电话来要跟他就是读经，然后跟他祷告。他有一段时间他非常就是那个电话的时候他非常不想接，但是呢他就是这样子，就是经过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发觉，当时虽然看到那个电话的时候，心里面是很反感，有时候甚至是想不想接，但是当你在主里面把那个主的话语吃进去，然后就跟弟兄姐妹扶持的祷告的时候， 就这样不知不觉当中，他发觉他那段时间哈、啊，现在回头看来，可能当时经历的时候，好像觉得很痛苦，很不愿意。但是当他回头看的时候，他觉得这段时间就是他生命当中非常蒙到建造，非常蒙到祝福，而且甚至有一些突破的地方。我想保罗哈在这边也提醒我们，就是为着我们弟兄姐妹要祈求的时候，他保罗真的是每天不断的祈求，每天的不断的为着他所有他所建立的教会里面。你看他福音写书信的时候，他常常有这样的写罗马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讲。然后我们看见哈，保罗在这个地方，他为腓立比的信徒也是常常献上感谢哈。那另外呢，他又提到，就是他为腓立比信徒的祷告呢，他是在祷告，就是我所祷告的，就是第九节哈，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哈。那我们讲到这边，分辨是非哈，是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如果分辨是非没有加上诚实无过的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沦为论断别人。当你看见这个事情有是跟非的时候，我想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会碰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当你把这个是非，你想要在把这个非把它变成归正的时候，你就会容易流露出来一个论断的心态。但是在保罗这边说呢，你要诚实无过，就说让我们自己呢把 focus 在我们自己身上，诚实无过。当我们自己诚实无过，我们思念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的时候，这反而对我们来说能够帮助我们。其实在这边，我们如果你看到小字哈，小字上面那个能分辨是非，或做是喜爱那美好的事情，觉得这是应该是更好的。我们看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个要看过那个是跟非，而是要喜爱那些美好的事情。所以喜爱美好的事情，然后诚实无过在主面前，就能这样子的话呢，保罗为信徒的祷告就能够来建立这个教会，就能够来兼顾弟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的爱心满有知识跟分辨的能力。所以讲到这边哈，我想提，就是上次刘牧师传牧师也提到哈，那个伊甸园那个男人跟女人不同哈，吃那个果子。这边讲到分辨是非哈，那在神在这个伊甸园当时设立那个园子之后，就跟亚当说哈，园子里面所有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那只有什么？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子你不可以吃，那你吃了之后呢，必定就死。那神讲完这个事情之后呢，他才造亚当，不，他才造说把让这个，他就看着那个人亚当呢独居不好，他就让亚当睡了，然后从亚当的肋骨里面造了夏娃。所以说神当时跟亚当讲这一话的时候呢，夏娃并没有听到。所以呢，后来亚当当造了夏娃之后呢，那夏娃成为他的伴侣。我想这个神传给亚当的讯息呢，也是传给亚当的这个信息，就是说那一棵树哈，园子当中的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哈，你不可以吃。那这个讯息是亚当跟夏娃讲的哈。但是我想这个亚当他当时做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没有传递准确，还是有传递失误哈。就当这个蛇来试探这个夏娃的时候呢，那夏娃就说哦，你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那这个神并没有说不可以摸哈，就他就把神的话曲解了。那那个夏娃唯一的对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是从亚当来的。所以弟兄们哈，你做家里面的一个头哈，从神那边领受来的这个讯息，当你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妻子分享的时候，你要分享的准确，然后不要有误差。结果呢，就是因为是我两个人，就是因为亚当他分享的跟夏娃讲的时候呢，他没有讲得很清楚，结果夏娃就说哦， 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就因为然后就这样子，这个恶者那个蛇看到这个有差错了，就有机会就是在这个夏娃的心里面呢突破他的心房，让他吃到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我们其实分别善恶树跟这边分别是非哈，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有没有想到说为什么神不准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因为神说的一个原因哈，就是说你吃了之后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但是蛇呢却跟他说你吃了之后你就可以像神一样眼睛明亮了。那我们看到后来哈，当这个夏娃吃了之后他又给亚当吃了，那你觉得他们吃完了之后他们有没有能力分别善恶呢？我们看他跟神的对话哈，就是他如果要是分别善恶的话，就像如果像保罗说他是一个正直无过的人，当神问他说你们到哪里去的时候呢，结果他们其实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因为哦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心里就害怕了。其实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并没有得到那个分别善恶的能力，所以说神在这边呢他设立那个树当中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那边的时候，其实他只是要求一个亚当跟夏娃一个顺服他的一个心。那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常常神要我们要跟神来做理论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跟神这个 argue 这个就是逻辑到底这里对不对，到底那里对不对？他神所需要的是我们是什么？就是一颗是一个顺服的心，还有 contrite 就是一个忏悔的心到神面前。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跟神讲什么任何的道理，神所看重的就是一个顺服的心。就像约伯他到神面前的时候跟他讲那么多的道理，但是神呢完全没有回答任何事情，就跟他说你看见，反而约伯给神给约伯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你看这些道理你懂吗？你不懂。那另外呢，在大卫他犯了罪的时候，神一责备他，他马上就知道就是一个忏悔的心，那个这是神所看重的。他并没有就是跟这个先知 argue 说哦我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呢当先知拿单一指责大卫他犯错了，犯了奸淫罪，跟拔示巴犯奸淫罪的时候，大卫马上就有一个忏悔的心，就在神面前一个顺服的心。我觉得这个是神所看重我们的。那当时在亚当跟夏娃当中，我觉得神也是看重的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一个顺服的心。他并没有因为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能够把善跟恶分别得更清楚。然后保罗在之后呢又说明他在目前的一个处境，就是在保罗在第十二节那边开始之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把这段再念了。但是保罗呢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反而因为他的作奸反而让福音更兴旺。那这个是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不能了解的事情。如果我们只看见就是说保罗在世上的成功与否的时候，我们来衡量他的事工到底是有没有蒙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会 miss 掉那个 point。 我们看见保罗他在作奸的时候呢，反而因为他坐到监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他从耶路撒冷被关起来一直到送到罗马，他当中几乎有将近4年到5年的时间，他没有办法像他之前随意的可以到处去各个教去旅行去布道去传福音，反而在这个4年5年的时间呢，他就被关在那个监狱里面。那常常呢他想要做的事情他不能去做，但是呢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保罗他反而是有更有的机会呢在反思他在神面前的一些所的服事，他在神面前所过去所做的一些工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是让保罗呢他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更成熟。有时候常常我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我们速度很快，就是这样去那样去的时候，我是觉得那个时候神要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听到。常常有时候呢，其实我们去做的时候，去为神服事的时候， 有时候感觉上是我为神去服侍，但真正上面呢，其实有时候是为着我自己来服侍神，而不是为了神来服侍神。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的时候，我自己在，这是我自己在过去的一些经历，常常有时候我觉得应该这样子做，为神这样子做，但是呢回头看的时候，我发觉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是我自己在服侍我自己，不是我在服侍神。所以保罗在这个地，保罗呢，他在这段时间坐监的过程当中，他也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哦。那虽然福音哈，传动机的不一样，就福音被传开就无妨。那我们刚听到保罗在这边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腓立比教会里面有两个姐妹，一个有阿爹，一个寻基督，他们也是不能在一起服侍。那保罗他自己也想到，我想保罗这边也想到他在跟巴拿巴分手的时候，也是因为就是理念不一样，他看见这个他约翰马可做错了事情，就他跟巴拿巴不能够在一起同负一个轭，就因为这个事情他跟巴拿巴分开。但是最后呢，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经过思念，我觉得思考了之后，虽然呢仍然是这样的事情，那保罗在这边所讲的事情呢，虽然传福音的动机有不一样，但是他想到就是福音被传开就没有任何的妨。我们看见保罗在这边第十二节到第二十节当中这一段哈，可以从，你要是从那个他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你要是从这个字里行间读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得到保罗他因为坐监狱，有人就在那个地方落井下石，就是因为就是他就是说哦，保罗你所传的福音不合神的心愿，不合神的心愿，所以呢神让你遭受这样的苦难。你看你现在坐在监狱里面，你没有办法像从前那个样子那么风光，再到宣道的工厂上面建立教会，传福音，医治释放。你看这就是神给你的一个惩罚，一定有人是这样的说，但是呢保罗却不是这样说。保罗说呢，我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可以在君王面前，我可以在整个御营军的面前跟他们传福音，把耶稣基督的道理跟他们分享，他们是以前从来没有机会，这些人呢要不是我因为坐在这个监狱里面，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因为我坐在监狱里面，他们听到了福音，这个就是我在神面前的服事。就像在腓立比他被下在监狱里面，那个禁足呢，因为保罗跟希拉下在监狱里面了，结果那个看守监狱的那个狱卒，他有机会听到福音，然后他和他的义家就全家得救。我想在保罗被监禁在罗马这个当中呢，就是御营军里面一定也有类似的这样的见证，这样的故事。这些御营军呢，他们听到保罗的故事之后，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对保罗来说呢，不管你是要看我这个看我这个笑话的，或是说看我受捆锁认为我是失败的，或是说呢因为我是福音的使者，在这个地方呢不但坐监福音没有受到这个传不开来，反而因为我的坐监这个福音传给到一群人，我平常想要接触没有办法接触的人，这个他因着这个而受激励。但是保罗这边写到呢，在罗马的很多的信徒都是因为保罗坐了监狱，他而心里面仍然继续传福音，心里得到激励，使能够福音更多的兴旺。就好像有点类似但是并不是平行的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呢，我们教会里面每年在这 Christmas 时候，我们都是给这个 Santa Clara 的这个Police Department 送这个 donut 哈 ，Crispy Cream 的 donut， 每一个，然后他们说这个是他们每一年里面最盼望的哈。那我也听过，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呢开车被 Santa Clara 路上，我听过，真的听过，被警察拦下来了之后呢，就说哦你是这个 River of Life 的 ，OK， 下次别再办了，就走了。 那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呢，这些御云军哈，他是不是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呢？譬如说这个里面有一个信徒，然后本来是该迫害的，结果刚好有一个罗马的军队，他认识保罗的，诶，在罗马那个街上碰到一个信徒，哦 OK 好就化解这个事情。这个好，就是我们要演电影的时候呢，你就要用 imagination 去想哈，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事情拍成电影的时候，里面你不能就这样子硬生生的就这样子很平白的就照着里面叙述哦，你要加一些旁边的细节，让你对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更生动一些哈。这个是旁边的话，好，所以说耶稣哈，保罗这边最重要的哈，就是说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最重要的一个境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仍然要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说不论什么事情，就是放胆，他不论生或死，反正我只是看到了这个事情，就让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保罗在里面所做的这一切事情，他在写信的字里行间都可以流露出来，他这样的一个信念哈，在他生命当中是坚坚固固、生根不变的哈。然后到最后，我们第21节到第30节哈，这个腓立比书最后这一段哈。在这个地方保罗哈，他也看到了一个情，也讲到了一个事情，就是他说我死了真的是对我有益处，我活的呢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在肉身上活着就成了我功夫的果子，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样啊。那保罗这边就是说，他在这边做监狱，他觉得他如果死了去跟耶稣跟父神在一起，那是奇美无比的事情，奇美无比的事情。那保罗呢，之前也提过，他也曾经上过三层天哈，所以保罗对那个将来天上的生活，他其实是有亲身经历过的。所以保罗会说呢，要是我死了离开这个世上，其实是奇美无比，但是呢，我若是仍然留在这个世上呢，是为你们的好处。因为呢，我可以到你们那个地方再教导你们，让你们的生命能够更像耶稣基督，能更像我。我们上个礼拜刘牧师的母亲哈，有一个追思礼拜，在其中的时候呢，曾牧师有分享过一段信息啊，他有时候去看刘牧师的母亲的时候呢，就为他祷告，结果刘牧师母亲说你不要为我祷告，曾牧师就有一点笑说为什么不要为我祷告呢，说你为我祷告我身体就好了，我这个病就好了，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我等于是活在这个世上又要再多活几年，就多活一段时间，那其实呢你不要为我祷告，让我赶快去见主耶稣基督，对我来说的话是我心里面更渴慕的事情。这个是没有听，有没有听到去参加过的人应该都有听到牧师这样的分享。我想在这边保罗他已经到了那个心里面的状态，就是他宁愿死了去跟耶稣基督同在，但是呢他仍然留在世上的时候呢，他对这些在周围他所建立的这些教会，在他周围的弟兄姊妹是有帮助的。就像我们也知道刘牧师的母亲，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每一天他不只是为刘牧师一家祷告，他也为他另外还有好多其他的他的另外的两个女儿一家，甚至还要为一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祷告。我觉得就是教会里面真的是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有弟兄姐妹从各种不同神给他托付的事情在神里面的服侍哈。像刘牧师的母亲就是祷告，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就是为着教会祷告，那使得我们教会因着刘牧师蒙了很多的祝福。我想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立另一个心志，就是说不仅要可以从自己的家里面开始，为你的家里面，你自己的妻子，你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还有自己的儿女祷告，然后之后再扩及到对教会你的小组周围，或是说你的周围的弟兄姐妹哈，还有这个为教会的牧者能够祷告。这个呢，神在神面前， 我们好像感觉神听不到，有时候祷告很久没有果效，但是呢，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在耶稣基督里是没有落空的。我想最后我们看一下第二我想 focus 一下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属灵征战很重要的一个，保罗教导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背后所看见的，他所看见的一个事情。在英文在中文的这个经节这边讲，凡是不怕敌人的惊吓，这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中文的这个意思中间有一段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们读英文，我们读到英文的话，我把三个 version 都列出来，就是 NASB 这个是另外这个 NIV 就是 NIV version 是传我们最常用的，另外一个是 Young Literal Translation， 就是说 And not terrified in anything by those opposing which to them indeed is a token of destruction and to you of salvation and that from God。 如果换就是换就是从这边的话，把三英文都在一起把它对照读的话，就是说因为你们证明他们沉沦，其实呢沉沦的意思或是说证明他们的一个陨落，就他们在神的旨意当中必定要失败，必定要陨落，但是在这个陨落的过程当中呢，他要惊吓你，就把用他们自己的一些方式来惊吓你，来吓你，让我们在这个过程的信徒当中，我们感觉到好像怎么搞的，这些仇敌来的惊吓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这么的明显，这么的彰显。但是呢，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那些从仇敌来的惊吓是他们整个要陨落，他们要灭亡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出于神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仇敌惊吓的时候，保罗跟我们说，你要看见这个是证明神以及神的存在，因为他们是要陨落，他们必定不能够在你生命当中发生什么样的果效。如果我们害怕的话，就受了他的诡计。所以任何事情不要受到这些外在的环境或是人说什么话，而是你要相信这个过程，他们之所以会来能够有机会来惊吓你，是因为他们在沉沦的过程，是因为他们在失败的路上，是因为他们在毁灭的道路上面，他们才来沉沦你。所以呢，因着这个样子，我们能够得救也是同样的，出于同样的一个神。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目的。所以说呢，在我们在常常在生活上面的时候会有一些属灵的征战，那这一节经节呢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这些仇敌来的惊吓。我们不要看这些惊吓表面上面的，而是在属灵层次当中，这些惊吓是必定那些后面那些恶者是必定是要灭亡的。好，我们今天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就到这边就是结束。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我们看见保罗在腓立比教会当中对他们里面真的是想到他们的时候，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也充满了喜乐。你也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学习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当耶稣基督想到我们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当耶稣基督想到我们的时候，就充满了喜乐，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活出我们蒙恩得救的一个样式。主，你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世上遇见一些惊吓的时候，遇见一些我们心里面不能明白的时候，你在神面前为我们能够代祷，在神面前为救我们脱离这个恶者的宣告，恶者的迫害。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在我们心里面坚固我们，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永生的得救的生命当中是不会动摇的。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